好，欢迎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近日，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归属被炒得沸沸扬扬，各方外媒更是大肆报道。有消息称，现任政治局常委、中央纪检委书记王岐山痛下狠招，曾经的政法沙皇周永康已经被双规控制。然而，中国官媒对周的下落似乎普遍敬而远之。那么，周永康究竟在谁手上呢？中国政府和官媒为什么对他的去向不愿明示呢？已经退出政治舞台的政法沙皇为什么牵动着满城风雨？他为什么让当今政府如此感到烫手呢？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请行家来进行点评。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中国观察人士、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频。何先生您好。好的，何先生在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居住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中国观察人士张赫慈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
好的，张先生通过电话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的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请给我们打电话参加节目。那么首先呢，我想问问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就是说近来的这个关于州的消息是非常的多，这个每天几乎在互联网上呢就是无处不见，就这样一个架势源源不断。那么也就是讲的主要是讲周永康他身边的人怎么样，他的党羽被这个抓获了，还有呢他的儿子又被这个带回了北京配合审查，以及他的这个像他的这兄弟姐妹好像说也被这个控制住了。那么还有呢就讲周在过去他怎么样的这个恶贯满盈，那么这么多的这个集中报道，但是当局呢就是不肯定说，就是不像这个北朝鲜肯定这个张承泽被抓获一样，那么就是没有讲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北韩和中国都是专制国家，但是相比之下北韩写得比较坦率一点，比较直接一点，因为北韩的这个利益集团的这个纠葛没有像中国那么复杂，那么讲不清楚。因为北韩的今天的公布，就像中国当年的文化大革命时候之后的毛泽东时代的那种方式，那么另一个反党集团把他的政敌给拉掉。但是今天的这个中共的官员跟另外一些官员的利益纠葛是非常的复杂，甚至没有所谓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之分，没有权力和没有权力之分，没有退休和在台上之分，都互相牵扯在一起。所以惩治一个高级的官员，甚至审计一个低级的官员，他牵涉的范围都非常广。所以中共的部门主要是在花很多的精力，把要想惩治的官员呢，跟现有台上的人和原来退休的人，把他们进行这个分割开来，以免呢这个党整体受到这个处分。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他们花多长时间，但是周永康的问题，不仅是海外的媒体已经知道了。就是这个海外通过海外的自由媒体报道，大家已经知道了。实际上，党内中国的精英阶层，不知道周永康的事情的人非常之少。大家基本上都相信呢，这个周永康被调查是真实的。
嗯哼，好，谢谢和平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张赫慈先生，就说关于这个中国政府呢，在周永康这件事情上，为什么花了这么大的功夫，做了这么多的这个外围工作，但是就是没有直奔主题，周永康到底在哪里？您怎么认为这是为什么？
现在关于周永康的说法很多，因为有一部分是党内有意透露出来的，有一部分可能是支持周永康的人透露出来的，还有一部分是为海外镀铬出来的。我觉得因为周永康级别之高啊，这是最高的一次了，如果动他的话，现在动他是肯定的，怎么动就要弄清楚为什么动，现在为什么动并不很清楚。像所说的政变暗杀呢，我估计准确度都不大，就是到底是因为那个习近平立威用整贪立威打石油集团牵扯到那个周永康，还是因为这个薄熙来政治事件牵扯到周永康？在我看，两个问题可能都有。但是习近平要需要立威的话呢，他必须要搬开这些影响他。就是自从邓小平废除终身制以后呢，共产党这个权力交接呢，所以是没有终身制，它是和平交接，但是每次都出现危机。 和以前两陈不一样呢，两陈是上台以后呢不满新领导的账，是不希望动他的地盘的一个手势，而薄熙来这是呢是咄咄那个逼人的一个攻势。那么跟周永康跟这个有联系呢，这属于政治上的动手。
是，好的，和平先生，您所领导的这个明镜新闻网从上个星期五以来报了很多关于周永康的动向的消息，行有的消息称现在中共已经对他宣布要进行双规，而且周听到这个决定以后当场昏倒。另外海内外的一些华文报纸也报道周永康涉嫌发动政变或者涉嫌策划谋杀，其中有爆炸案还有下毒案等等。对这些报道你的消息来源有哪些？这些报道的真实性有多大呢？
其实最开始这个报道并不是明镜新闻网报道的，最开始披露这个消息它被这个正式调查是台湾的这个联合报，后来这个路透社访问啊做了，对我做了一个访问，我就说了这个100%周永康是有麻烦啊，关键是取决于这个这阵习近平是决定这个事情进行党内处理还进行这个司法处理。那么这个报道出来以后呢，很多华文媒体就转载和继续把这个事情就是报道扩大了。那么我们在这个与此同时马上就接到一系列的这个关于周永康案件涉及的这个有一些细节的，因为我们没办法这个完整的确定，所以我们并没有登出来。但是根据已经登出来的细节呢，我们进行了几个不同的这个消息管道的核实，就是现在至少有4-5个管道显示出来了，基本上认可了周永康是被这个调查，只有一个管道认为呢，就是说有可能是用周围围打这个周永康势力的方式，把周永康呢给降服，而不是直接去取这个周永康。但是现在形势比人强，也许党内的最开始的想法是把周永康的事情进行这个党内处理，但是事实上现在这个事情天下已经都知道了，如果习近平这阵不能这个对周永康进行司法的处理那么他的所谓的反腐败就又是一句空话，因为现在惩治一个政治局委员和的一个地方的官员已经不足以相信他们的反腐败的决心，因为中国的腐败的问题根本不是在地方基层，因为长期以来媒体也好，这个中共党内也好，好像基层是反腐败，实际上中国腐败的根源是在体制，而根源的体制的最直接表现就在政治局常委。
是，
政治局常委是一个非常对你讲，
就你个人来讲，有关周永康涉嫌发动政变、策划谋杀。或者说在去年918前后举行全国100多个城市有几十万群众上街的大规模的反日示威，以便向这个习近平示威，联系到习近平去年有一段时间神秘的从中国这公众视野当中消失，您认为这些有关这个周永康的报道属实性有多大呢？
实际上这种传闻呢一直没有断过，是从去年2月份我们最开始报道了王立军被调查以后，我们就一直得到很多我们按照常识按照一般的这个逻辑分析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但是后来有很多事情证明呢是真的，但是同时证明很多事情呢并没有经得起推敲，因为对他是不是涉及政变，是不是进行了暗杀，是不是这个策划了这个918的这个反日游行，这个需要一个比较严肃的司法调查。但是很显然，现在是一些人呢在传递出一些消息，是夸大这个周永康的影响，还是要夸大周永康案件的影响，还是要进一步把周永康打趴下去，还是陈真去跟张先生跟这一讲的一样的，有一些这个人故意制造一些这个新闻。坦率的说，我不能完整的这个认定，我只能说，就是我们当登这些消息的时候，我们一般来讲认为消息来源是有一定的可信度或者是跟我们长期有某一等这个提供消息的这个可能，然后我们认定了这个消息不完全是捏造的不完全，但是这些事情的这种认定是要做个比较严肃 度的这个司法过程，所以我不能说这是一个司法的这个结论，但是我就是说也不能完全的否定这种可能性，因为中国是一个专制政体，它的最正的崩溃和它这个崩溃之前的很多过程一定是超过我们的逻辑想象，一定是超过我们的想象，通过我超过我们的逻辑推理，也是超过我们以前的一些尝试，所以什么情况其实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我即使是在今天周永康被拉掉了，我相信想政变的人，想这个才这个搞所谓的阴谋诡计的人，想推翻现在政权的人，即使是在体制内，我相信也是大有人在的。所以任何可能性其实都是存在的，因为它是一个不透明的这个社会，它是一个顽强还想卒业的一个政治体制，所以我们不能轻易一直否定这个匪夷所思的很多事情。
嗯，好的，谢谢和平先生。各位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接下来我们来开始接几个观众朋友的电话。首先呢是山东的孔先生，请简短，谢谢。孔先生还在吗？
你好。
好，你好，请简短。
你好。
嗯，好。
这个我认为胡锦涛和习近平的区别啊，不在于怎么处置薄熙来，也不在于怎么处置周永康。这件事呢，可能对最后一个共产党的国家呢，是不是有终结的影响？他要终结最后一个共产党国家呀。好，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孔先生。他认为这个对中国共产党来讲呢，是有一个终结性的影响。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湖南的王先生，您有什么意见？王先生您好。
你好。哎，你好。
嗯，请简短，谢谢。
对，我想问一下，那个张鹤慈先生，他那个爷爷是不是那个张东春先生呢？如果你
是的，好的，您关于这个周永康事件有什么评价吗？好的，那么谢谢湖南的王先生。接下来我想。我想问一问在澳大利亚这个张鹤慈先生啊，就是说刚才呢和平先生讲到呢，中国对周永康这个事件呢，他是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包围性的工作，但就是没有接触到重点，是因为中国的这个政局呢比朝鲜它就更加复杂一些，盘根错节的利益所在。那么我想问问，就您怎么看，就是说现在处理到这样一个程度的话，仍然没有把这个真相公布于天下呢，究竟呢是出于一种这个计谋呢，还的确是受到利益的阻力呢？
我觉得处理这么一人物是有它的难度，但是自从薄熙来以后呢，我相信中央现在有一个共识，就是需要出现那个政治强人了。这个从那个邓小平是把政治强人去掉了，那么现在看样子，中央为了稳定呢，觉得这个共识有需要政治强人，需要政治强人呢，像周永康这样的实力派呢，其实他是个阻力，而且的确他们在挑战中央，所以。我觉得不论怎么处理这个，当然我不太倾向于这个暗杀这些事情，要是暗杀才不会是这么，绝对不会是，党内处理了，那是不可能了，完全可能作为清处理。现在等于已经动了周永康了，因为动他儿子的话，那个非常清楚，公开动他儿子就是动了周永康。那么具体怎么处理，具体是对于家属那个纵容呢，还是什么处理呢？我觉得。可能处理掉的会比较低，不一定会公开闹得很凶。他如果能达到这个，他削弱地方的势力，树立中央权威的话呢，能够达到那个效果，能够镇得住。就是说，利益集团不管多矛盾嘛，他们知道再闹翻了，再出薄熙来事件的话呢，大家都没得吃。那么，如其大家都没得吃呢，还是统一。所以，政治强人这个趋势呢，我估计。习近平能不能成，这个不敢说一定，但是中央这个共识我觉得是有的，就是需要一个政治强人，目前这个阶段不论对内对外，就接触那个邓小平那时候，不争论闷着头就是搞经济，这个韬晦，那么需要一个强姿态出现，我估计这是中央的共识。
好，和平先生，刚才你谈到了你在上个星期五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说过，那么周永康100%的有麻烦。刚才你也谈到，对于周永康他罪行的指责的一些报道，有可能是夸大影响，但是也并不完全会是空穴来风，因为无风不起浪。假设周永康他的问题不仅仅涉于贪污腐败或者是生活糜烂，他也涉及到一些政治上的问题，比如试图政变或者策划 谋杀等等。依照你的这种判断与经验，中共处理周永康的话，会把他这些公开吗？还是按照既往的脚本对官员进行贪污腐败或者滥用职权这方面的指责呢？
我觉得对中共官员的处理都不会完整的、令人信服的这个公布开来，原因非常简单，我在前面讲了，就是能够爬到周永康这么一个最高级别的这么一个政治常委的人物，他所牵涉的背后的这个错综复杂的势力关系，几乎每一个中共现在在台上的或已经退休的这个政治常委都会牵涉在其中，所以他一定会对周永康案件的处理进行结构式处理，只是拉住他们一部分认为啊，判这个刑就足够了，啊，就足够可以这个惩治他了，如此而已。那即使是不仅是周永康，对薄熙来的案件处理，对几乎所有的近年来所惩罚的这个高级官员，都是采取这样的方式，都是他们被起诉的内因，只是他们涉嫌犯罪的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嗯，好的，谢谢和平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张赫慈先生，就是说到这个周永康的问题，我们在坊间呢也称他是这个周老虎啊，大老虎周永康。那么如果是我们先不把这个体制当做一个问题的症结所在，那么如果讲讲这个统治者的话呢，就是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个人，之所以就是说这个周永康能够到后来这么犯罪恶贯满盈的这个地步的话呢，是江泽民的责任大一些还是胡锦涛的责任大一些？究竟是谁是他的这个幕后老板在养佣一患呢？
他非常具有特色，他是从那个石油起家，完了又转到了最有权力的这个政法委，到了公安部长，到了这武警政委，所以他这个在经济的利益集团他有一个很大一个圈子，那么他后来又利用他这个几乎是监督权力的权力，就是共产党内最大的命脉了，就是说像贝利亚这样的人物，所以如果说我说的就是江泽民和胡锦涛呢，都是那个弱势的这个人物，那么才会出现了这么强势的这个实力派，他有这么大的经济，和平说的，他几乎连这个所有人都他都可以牵扯到其中，牵扯到这个程度而已了。他又有这么大的政治力量，所以他既然退休了，在退休以前一步步在削弱他的力量，那么现在痛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了。
那总之就是说两个人都难辞其咎啊。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这个和平先生，因为说到处理周永康这个事件这个案件呢，我们也看到报道说这个是被中国政府呢称为中国共产党称为是这个二号计划。那么我想问问，因为这个时候坊间呢也有一些这个传闻说还有一个计划是要对付温家宝，那么是不是还有一个一号计划等着给温家宝设计的呢？
二号或者三号我不知道是怎么设计的，这种因为有时候它是个偶然的这个代号，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对这个温家宝先生是有很跟周永康不一样，周永康是几乎十个人里面有九个人都认为他应该被追查啊，不仅是贪污腐化问题，他而且是滥权问题，但是对温家宝就比较复杂了，有的人认为他是党内的一个中国的最大的一个伪君子啊，尤其呢在这个贪污腐化最严重的一个总理家族，也有人认为他是个改革开放的一个棋子，正是因为这个温家宝不断的鼓吹政治改革，那么给了很多人这个政治的空间。其实我觉得这些他的政治标签不重要，重要的是纽约时报已经这么详细报道了他家族的这个问题，把中共如果完全不进行调查，置之不理，甚至相反还给纽约时报的记者不延长这个签证，那你的反腐报是极其荒唐、极其可笑和极其不可信啊！其实不仅是周永康这样的政法委书记，这个温家宝这样的这个总理，你总书记被报道、被谁行的调查，这个都是应该展开这个司法的调查和或者是纪委的调查，给大家一个基本上的一个交代。你不能这样就是不了了之。所以按照逻辑的分析，按照这个我对这个现在政治情况的这个发展，虽然现在习近平并没有做好要调查这个 温家宝的准备。但是我觉得这一阵调查温家宝是势在必行的，是一个没办法咬过去的一个弯。因为纽约时报的报道，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这只是温家宝加州涉嫌腐败行为的很小的一部分，他的问题，他涉及的金额可能并不亚于这个周永康。所以真正要反腐败下去，我觉得温家宝是咬不过去的，是必定要进行调查的。如果他咬过了这么一个温家宝的话呢，我觉得是未来是没办法真正取信于天下的。
嗯，好，接下来我们还有大约一分钟的时间，张克泽先生，您认为中共未来会处理温家宝家族敛财、贪污腐化这些报道方面的问题吗？
我觉得温家宝的材料不实之处非常多，温家宝的材料爆料我估计跟和周永康和他的势力有关，这属于党内斗争，故意把温家宝爆出去。因为不可能一个温家宝会有这么详细的材料，会有海外这么集中的报道，这属于党内斗争。温家宝的确他是那个非常明确的提出普世价值，这个倡导民主，而成了这个眼中钉。所以我对温家宝这个就是这么大的权力，他家属腐败，我觉得这个但有一个算一个，都会有他的什么程度，我觉得做海外的报道材料肯定有不实之处，而且这个材料肯定是国内整顿温家宝的人有意透露出去。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觉得这种说法是对纽约时报的一种侮辱，也是你没有很仔细的就看这个报道的详细资料，跟着我们所掌握的情况跟纽约时报掌握的情况是非常的吻合的啊。而且温家宝家族涉及的情况还要凝重，
同样供给的不止纽约时报，
因为你不是一个媒体，
你不是你们自己调查来的，是国内人供给你们的。
好的，二位
啊，你
谢谢。关于这个周永康的目前的处境问题呢，我们先暂时讨论到这里。二位一会儿有什么不同意见，因为你们两个人都不在我们的演播室里，所以呢，我们希望你们一个人讲完话以后，另外一个再回应。感谢你们，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和居住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中国这个民主人士张克慈先生来参加今天讨论。稍后呢，我们要讨论一下目前中共是否应该消肿瘦身、大幅减员。请您不要离开，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